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上的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祭奠胡耀邦遗孀成敏感新闻，北京网站党书记述职，微信群离姓党不远了，自闭少年死亡震惊舆论，托养中心是救助站还是绞肉机？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警告利益集团谋权，中共是否对症下药。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星期二对参议员们说，川普政府的官员没有人要他承诺如何对未来几年可能在高等法院提出的棘手热点案件做出何种判决。他说，我毫无困难做出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政党立场的裁决。戈萨奇说，我不会在这里透露给任何人我将对任何案件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包括那些最高法院可能受理的案件。戈萨奇是确认他任命的第二天的听证会开始之前说这番话的。听证会上主要是民主党议员们强烈质疑戈萨奇如何处理之前川普所提出的有争议的竞选承诺，包括为恐怖嫌疑人重新使用酷刑、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以及提名可能会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给予女性堕胎权判决的法官。戈萨奇呢，至少还将面对一整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议员们的直接质询，之后委员会将对是否向参议院推荐他的提名进行表决。美国和韩国说朝鲜星期三进行的导弹试射失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说，看来导弹从朝鲜东部哥麻半岛发射几秒钟之后爆炸。韩国军方说，看来朝鲜进行的试射没有正常完成。美国和韩国都没有具体说朝鲜试射导弹的类型，双方都说正在继续分析这次导弹试射。三月初，朝鲜向日本沿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回应美韩年度联合军演。朝鲜将美韩军演视为战争准备。美国五角大楼表示，4枚导弹中的3枚飞行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日本水域。美国官员说，朝鲜发射的是中程导弹，对北美不构成威胁。日本第二艘直升机航母加贺号星期三正式交付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始服役，这将加大日本在海外军力投射能力，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壮大的影响力。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在横滨军乐团的伴奏下举行了接收仪式。日本防卫大臣小林英之在仪式上表示，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严峻性正在增加，加贺号的服役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状况。日本首艘直升机航母出云号2015年3月25号交付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艘直升机航母2015年8月下水，被命名为加贺号。这两艘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舰，体现了首相安倍晋三让日本自卫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大角色的意愿。加贺号全长248米，可同时部署9架直升机，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栖攻击母舰相类似，但在起降战机和车辆方面不及美军同类舰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因决定不参加下个月的北约外长会议，但宣布4月底出访俄罗斯而遭受批评。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由于日程安排的冲突，蒂勒森国务卿将无法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蒂勒森呢将缺席他上任后第一次与28个北约成员国外长的会议，但是将参加4月6号到7号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特纳说，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国务卿前代理国务卿香农将代表美国出席北约会议。在被记者问到蒂勒森国务卿缺席北约会议将向美国密切盟友发出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特纳强调说，美国100%支持北约。他还是说， 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三在华盛顿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会议上将会见大多数北约成员国代表。川普总统曾多次表示北约已经过时，不过彭斯副总统上个月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坚定支持北约，蒂纳森也表达过同样的立场。英国星期二宣布了美国已经公布的类似措施，将禁止从6个中东国家飞往英国的乘客携带的笔记本、计算机和其他大型电子设备登机。英国的新规定将阻止从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直航的班机上携带长度超过16厘米、宽9.3厘米、厚度超过1.5厘米的随身电子设备。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运输安全局对10个中东机场直飞美国的乘客发出了类似的禁令。该指令要求乘客将大于手机的电子设备放入托运行李中。安全局表示，由于后勤原因而将手机除外。该机构表示，随着威胁的变化，运输安全局的安全要求也将随之改变。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遗孀李昭的葬礼呢，上个星期五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尽管当局采取了要求参加者预先呢领取讣告等措施来控制人数，但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人前往送行。这是近20年前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的送葬人群，在线官民同时祭拜的现场。也令人联想到1989年4月北京学生和市民对胡耀邦逝世的自发悼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你在李昭的葬礼举行的当天就报道说呢，说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七常委和胡锦涛等上届常委都到场致哀。现在官方证实这个消息了吗？那你是如何确认习近平、李克强等七常委确实到场的呢？叶冰。
美国之音呢、啊？当时就像在场的一些跟胡耀邦子女关系密切的朋友啊，多方核实确认，习近平等七常委和胡锦涛等前常委确实到场了，不过呢，他们没有跟大批的悼念群众一起入场，他们是提前入场，那么至今呢，官方呢还没有报道，也就是当天的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呢不仅没有报道，这个其他的官媒也都没有报道。这呢违反了这个习近平或者其他常委出席重要活动的时候呢要上央视联播这个的常态啊。那么这个当时呢只有香港凤凰网呢在葬礼举行的当天呢登出了一条简讯，可是不久呢就删除了。那么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报纸大家都知道啊，是具有中国的官方背景的啊。那么他们也只是报道了习近平等党国领导人呢中了花圈啊，而没有提去了现场。那么左派的网站呢中红网说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数千人参加了告别仪式，但是呢没有提领导人的名字。那么李昭生前所属的北京市呢是这次葬礼的主办者，但是呢官方的北京日报呢也只是在昨天用2行半的篇幅啊报了李昭逝世的简讯，说17号已经火化，完全没有提葬礼的细节。那么只有非官方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在第二天登出了一篇长文，指名道姓的提到了到场的领导人有习近平、李克强等七常委和胡锦涛、曾庆红，还有胡启立等前常委。那么胡启立呢，是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时期的这个中办主任啊。那么据说呢他在六四前夕啊跟赵紫阳一起对镇压学生投了反对票，那么后来呢这个遭到邓小平的整肃，那么也就是这个赵紫阳呢就是下台时候呢胡启立呢也被贬职。那么不过呢这个胡耀邦的长子啊胡德平呢这个发微信说呢邓小平的子女邓普方和邓楠在李昭 这个葬礼过后呢，到他们家中去吊唁了。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登出的那篇文章呢，这个在微信上转发，已经被屏蔽了。
嗯，
许波，
好的。那你认为官方刻意不报道啊李昭葬礼和追悼活动，甚至屏蔽习近平和其他高官参加这个葬礼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呢？
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今年适逢中共十九大前人事布局的关键时刻啊。那么，我采访了历史学者和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呢，可能呢，今年当局呢要过的坎儿比较多啊，就是不愿意有什么闪失。那么他还说呢，这个人们通过悼念李昭来表达，对80年代胡，也就是胡赵时代的这个怀念。那么当时呢，是一个他说啊，是一个思想解放、言论相对自由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习近平的父亲呢，习仲勋，也是当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呢，才得以这个冤案昭雪啊，官复原职。那么从这个葬礼和这几天呢，就是前几天的这个追悼活动来看呢，人们几乎是不分左中右的来悼念。这个一位开明的、具有包容心的领导人的家属啊，当然也不排除有很多人是要以此来表达对现状的失望或者不满啊。那么还有一点呢比较敏感，那么就是李昭呢，虽然是38年的或者38时世的这个老干部啊，那么他没有官架子，家里呢也不设防，那么人们常去他家呢登门造访。据介绍呢，胡耀邦担任这个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这个6年当中呢，李昭呢照常是步行上下班，那么还在这个职工食堂吃饭。在文革结束以后的这个大规模的平反冤案的期间呢，李昭对找到他家的这个上访人员呢总是热情的接待、热心帮忙啊。他的工作单位呢，也就是北京市纺织局，被民间戏称为第二信访站。那么呢，这就跟现在这个需要到美国去拦轿喊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嗯，
那么人们感叹呢，失去了一位这个共产党的干部的楷模吧。
嗯，
也有人把他形容为一位良知的象征啊。那么炎黄春秋这个老社长啊杜导正他就说呢，他说这不仅是人们对一位老干部的怀念和追悼，而且可以看作是当前形势下民心民意的晴雨表。
嗯，
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3月20号，中国媒体报道了自闭症少年雷文峰死于广东韶关市新丰县练习托养中心的这一个事件，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据《新京报》报道，该托养中心是东莞市临时安置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站，但是却成了被救助人员的死亡高发地。舆论认为，雷文峰之死呢，他揭开了这个练习托养中心和中国各种形式的救助站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先生，你好，滕彪律师。
你好，大家。
2003年，我们知道孙志刚在收容所惨死，您和许志勇等人呢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最后呢也确实推动了这个制度的废除。那么现在中国各地的收容所后来就变成了各种形式的救助站呐、托养中心等等。那么从孙志刚到现在的这个雷文峰，相隔13年，发生了非常类似的这样一个案件。那滕律师，您跟我们首先呢谈谈您对这个事件的感受好吗？
好。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虽然废除了，但是，中国还是存在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非司法羁押场所，包括一些非法的羁押场所，包括2年前被废除的劳教，还有现在仍然存在的很多其他的，包括这个收容教育啊，包括双规啊，包括法治教育中心、各种洗脑班，那这个救助管理站，当时收容遣送站变成了这个社会救助站或者救助管理站，那它 应该是一种这个自愿去救助的这样一个场所啊，不应该是强行的。但实际上里边问题有很多也是这个强行送进去。那这个练习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还是比较震惊。这个死亡的比例、死亡的数字还是相当的这个震惊。
好的，那么《新京报》在报道中说呢，记者从当地殡仪馆得到的数据显示，您刚才提到了，死亡数据相当大。那么我引述一些数据啊，仅今年1月1号到2月18号呢，49天内由练习托养中心送来的这个死者呢，就高达20人。如果再把这个时间线拉长，那么这个托养中心成立6年来，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近100。这么多非正常死亡的人命，为什么长期被忽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官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滕先生。
中国它整个的这个体制对于公民的基本人权、基本自由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像这个缺少最基本的司法独立和这个新闻自由，而且这个腐败和这个权力滥用是非常的普遍，这样的话，像这个这些处在社会最边缘、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渠道去得到关注啊，一般都要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能被这个媒体报道出来。那相应的这个官员根据《新京报》还有其他的一些媒体的这些报道来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涉及到这个玩忽职守，涉及到这个官商勾结、腐败的问题，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和行政责任。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滕先生，您曾经乔装进入北京某救助中心卧底了3天，调查救助中心的那个内幕。那么这一次练习托养中心的事件呢，也暴露出政商结合、政商勾结、贪污腐败的这样一个丑闻。那为什么中国屡次爆发这个人道惨剧呢？滕先生。
对，当时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之后，我也参加了一个项目，就是要调查这个社会救助管理站，我就是谎称是钱包丢了，然后就到了这个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救助站，在那里边待了3天，那除了站长，别人都不知道我的身份，所以真的仅仅待3天，我就发现里边的问题很大。第一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上访者或者是精神有一点问题的人，被强行的带到那里边去关押，并不是自愿的，几乎没有，极少有自愿去到里边进行这个获得救助。第二呢，就是我还亲眼看到一个当时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殴打一个精神上有一点问题的人。就在半夜在水房里，所以像这种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救助站、一个托养中心或者某一些这些官员的问题，它是整个体制性的问题。那这里边涉及到这个腐败，就是官商勾结，这个托养中心据说每年获利200多万，那在全国范围内，这种腐败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可以想象到全国在托养中心、在救助站这个非正常死亡的人是相当相当的多。另外就是这个权力没有约束，像这些违法犯罪的官员很少能够得到法律的处罚，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体制性的原因造成雷文峰这种的冤案，这种惨剧不断的发生。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波士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继续来关注中国，在中共首都互联网协会委员会上个星期举行的2017年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包括百度、搜狐、网易等重要门户网站呢在内的北京属地的35家网站 党组织的书记进行了基层党建工作的述职。中共中央的这个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后呢，中共加强了在媒体、国企、宗教等许多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中国多个重要网站的党委书记及其讲话内容曝光之后呢，网友惊呼，微信群现在距离建立党支部的时间日益逼近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系副教授乔木。乔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继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媒体姓党、国企姓党之后呢，这次媒体集中曝光了这些中国重要门户网站的党委书记名单及其基层党建工作述职的内容。很多人呢都担心说，中国主要的社交媒体微信中的各种讨论群可能也很快迎来了党组织和书记。那乔教授，您看会这样吗？
啊，这是一个网民调侃的说法，这个倒不会，但是呢不表示对微信群没有管控，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呢，微信群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呢里面的群员有党员，他通过对党员的一系列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约束，这样呢会影响到他在微信群里面的发言。第二一个呢，微信群本身归这些网站啊，腾讯啊相关的网络公司来管控啊，所以它本身也有一些言论审查、屏蔽什么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次报道中呢，百度、千龙、微博、搜狐、网易、搜狗等六家网站的这个党委或党总啊，总之书记的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讲话内容被集中公开了。这种情况以前是比较少见的。那乔教授，您认为为什么35家网站中要凸显这六家网站呢？
这六家我听了一下，主要还是基于这种地缘管理的原则吧，因为他们都是在北京，实际上不见得是最大的影响。中国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腾讯，但是他现在总部在深圳，算归广东管。这个呢六家都集中在北京，但是呢它也特有各有特色，也有相当有代表性，所以会凸显出来。比如说百度是最大的搜索这个网站，那么微博啊，新浪的微博啊，啊，这些都是社交媒体很活跃的啊。搜狐呢，什么网易是门户网站，另外像千龙网这些呢，属于北京市委的啊，北京市的一个门户网站。所以他把这六家主要是以北京为总部在北京的体现出来呢，做一个代表性啊，来给其他网站起一个示范效应吧。
那么网易的党委副书记，我们看到啊，同时呢，身兼网易副总编的这个高文先生，他呢在这一次述职当中表示，网易要使口袋党员的身份亮出来，关键时刻要站出来，先锋形象呢要竖起来。那么新浪微博党委书记王翔在述职当中也做出同样的表示，说微博呢将把党性进行量化啊，进行量化考核，对优秀党员呢进行特殊的加分。那乔教授，作为一个新闻专业传播人员，您认为这些具备党性觉悟的网站未来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这个是一个管理人员，同时呢也是这个网站的导务人员的一个政治表态吧。我想在这样的场合更多的就是一种表态，因为不见得真的有实质性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虽然它现在是媒体姓党要归党管，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党报，它是个商业媒体、商业公司，他想要赚钱了，对他来说就是说完成规定动作啊，比如说要门户网站、头条推这些学潮不要求的报道，另外呢尽量加强审查啊，不出事就行了。但我想他如果真的去迎合这些意识形态啊，这个像打包一样去做这个政治宣传，可能会被网民啊、被市场给唾弃，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政治表态，但是呢也反映了一个信号，就是说现在这些商业网站啊，原来只是暗中在配合啊，屈从这个政治的管理，那么现在也不得不公开的表态啊，也表示一种言论管理的加强吧。
好的，我们感谢乔木教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警告利益集团谋权，中共是否对症下药？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两会后的3月18号到20号于北京举行。在本次主题为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大型国际论坛上，中国监察部部长杨晓度被称意外现身，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讲话。他说，资本希望谋取政治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有分析称呢，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2月初提出要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的说法之后，首次有官员明确指出资本谋求政治权力的现象。批评人士则认为呢，中共一直在为自己谋求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没有资格来谈利益集团。那么，如何来看待中共的利益集团现象？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究竟是政经腐败的根源，还是表现？习近平瞄准砍伐利益集团，是不是真正对症下药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来到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你。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监察部部长这个杨晓度呢，他在中国两会之后举行的中国高层论坛上，这个据报道意外现身，警告说商人在掌握了，他实际说的是资本啊，在掌握了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权力是十分危险的。那么我第一个问题请教陈博士，您怎么解读杨晓度的这番话呢？
我想杨晓度这番话可能表明了中共现在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向毛时代倒退，也就是说更加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的维护自己政权的一种努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而且它也进一步的表现了中共当局现在更加比过去更加强的抛弃了在 江泽民、胡锦涛甚至在邓小平时代开创的所谓的中共执政的铁三角的那个统治集团，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权力精英分了一杯羹给经济精英、给知识精英，所谓刚是结成了所谓三个精英集团的严厉统治、统治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扩大统治基础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这是习近平先生现在是进一步抛弃了这种经济方式，而更进一步的想垄断政治权力，不让把政治权力分的根也进一步收回起来。这是目前中共当局他这个执政更加的意识形态化，更加向过去倒退、毛时代倒退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之一。
好的，那陈博士呢刚才指出了中共这个一个比较令人警觉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国官媒呢用罕见或者用稀奇来形容杨小渡的这个现身和讲话，这是为什么？
一来是过去这种会议上，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很少露面，很少讲话，如果说呢也都是些官话套话。而这次呢杨小渡的讲话呢显然是有相当多的这个实质性内容，这个是比较罕见、比较少，那个以前没有过的。另外呢，我想杨小渡这次讲话也和不久前发生的这个香港富豪肖建华被带回内地，以及这个郭文贵在海外爆料，应该说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国内的政界、商界一定是这个引起这个很热烈的一些这个传播和议论啊。那特别是郭文贵这个事件，因为我看到有些这个文章已经多少透露出这个意思。你比如说，就在昨天，这个多维网有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所谓这个资本这个商人。在谋取了经济权利之后，怎么样获取谋取这个政治权利的种种表现，其中就提到说，有的人就是主动的猎取官员的把柄，要挟了为自己服务，还有的人呢就藏身幕后遥控指挥，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那么这两句话显然是在暗指这个郭文贵。我想他现在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呢，我应该说和这个背景也有这个相当大的关系。
好的，那胡先生他指出了这个针对性，我们稍后呢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政商勾结的这个白手套这个问题。那么商人致富之后谋取政治权利，这在国外呢是司空见惯，而且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美国总统川普他竞选总统，据报华人社会中的台湾呢也有人预请这个大富豪郭台铭来角逐这个总统大位。那我请问陈先生，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商人追求政治权利就十分危险，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和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传统，特别是六十多年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权利实际上不管是表面上和潜在的，它看成是只是某一小帮人的特权，其他的人不得染指。也就是说他政治权力是一个痉挛，他只是那些例如打天下、坐天下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家族后代他才能够拥有的一种特权，而其他的任何阶层、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不许染指政治权力。这实际上表达了中共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是一方面。就是说这为什么在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的，实际上商人他要或者说他用资本说资本或者商人有产阶级，他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我想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现象，而且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也是人性的一个规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是过去曾经是一个完全无视私有财产权利的，完全剥夺私有财产权利的，无故的剥夺所有的有产阶级的财产甚至生命的这样一个国家，虽然后来变了，但是大家有这种共产后遗症，有一种恐惧，有一种后遗症，心理上有害怕，因为他说不定他在政治上路线一转换，他又可能来再次剥夺其他的人的财产，有产阶级的财产。所以说在中国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因此有产阶级或者有了钱的人，有了经济权利的人，他千方百计要和 要向政治权力靠拢，或者说影响政治权力，使得自己的财产保证安全。如果是没有做成这样，他甚至把财产要输出国外，也要保证这个安全。所以说他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要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一定要和政治权力融在一起，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的政治心理，我称之为共产后遗症。
共产后遗症。那么好，我们来请教胡先生，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商人阶层，他们可不可以，应不应该追求政治权利？那么现阶段啊，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呢？
中国的商人当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商人一样，有追求政治权利和那个获取政治权利的这种自由。那只是在今天的中国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政，这个当官几乎是一个终身的职业。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当官的，他们的历史经历，那就都是这样子的。就从年轻的时候就当官，然后一直当上去，最后当的比较大的官。那反过来呢，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呢，他们的那个人生轨迹几乎和当官就没什么交集。有些呢，比如专业人员还可能有这么一些可能性，比如你是个教授啊，你然后当一个什么个一个某一个研究项目的一些负责人呐、学校里的什么这个副校长、副主任呐、然后有一天你就成了这个政府的官员，成了个管文教的、管科技的，诸如此类。这还有一就也就是从他们原来的这个人生轨迹上可能斜插进入到官场。而商人呢，几乎是没有这么一个机会的，几乎没有一个可能一个商人当着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官员。这里反过来的事情倒是有，除非你像李鹏的儿子李小鹏，那原来就在华能这个工作，那说起来那算是这个经商，可是后来呢，他就直接就变成了山西省的副省长。这当然也就是在，特别是在六四之后，中共的高官中间有所谓这个一家两制嘛，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从政，一个孩子经商，这里本身有很多的互相转换。而从民间来说，从那个民间企业家这商人来说，他们所谓我们看到的现行体制下，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和政治相关联的途径，唯一途径就是地区，让你当个什么政协委员，或者当个什么人大代表。而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呢，我们知道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权利，都只是橡皮图章而已。他仅仅获，你当了之后呢，你可能获得某些特权，也就是你可得了很多便利，但是你自身呢，并没有多少权利。你看这次两会，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两会，过去毛时代两会，当然他要强调所谓工农兵，那工农兵的占中间占极高的比例，而到了现在呢，那情况完全工农兵的比例就压缩得非常非常的低。而除了官员，现在这个两会除了官员之外，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就是所谓这个商人，那这个包括民营企业家。而你看两会中间，我们知道这个富豪的数量之多，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之巨，那你连世界首富美国都望尘莫及。他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的。所以我估计呢，像习近平啊，像这次中这个建商部长这些讲话，可能会预示着以后在。刚才陈慧泽先生也谈到，他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今后他是不是会在两会的组成成员的这个成分上做一些调整，压缩一些关于商人这方面所占的比例，这个倒是让他更多的，就是多少有点毛时代那种假象，好像呢一般的普通民众啊，所谓工农兵啊，又这个比例又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这个政权呢看起来，其实当然早也不是那种所谓工农兵那个当家做主的时代，连形式上都没有了。但是他是今后会不会在这方面会做一些改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看来呢，实质呢还是权力垄断的问题，官二代、红二代，就像一位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说过的那样，就是权力还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比较放心。
对，
好的，现在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已经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个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上位和官员相结合，在中国是几乎是普遍现象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头也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官员从商或者商人从政，在红色中国里头都是好事儿， 刘玉银不也成为红色资本家了吗？
嗯，好的，
大惊小怪。
好，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我们谢谢辽宁孙先生的评论啊。现在一些网友们的评论，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艾臭啊，他说警告利益集团谋权，对中共党内来说呢是习核心进一步集权的需要，对中共党外来说是打压自由派、加紧管制舆论的这样一个借口。中共这样啊，这样的政治宣示呢，只能让权力更加傲慢，体制更加僵化，对于中共的保党保权可能是饮鸩止渴。那么请问习核心的集权对于中共政权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强人政治适合中国吗？好，我们的嘉宾啊，过后呢会回应您的问题。哈伯这位网友他说，媒体姓党、法院姓党、政府姓党、军队姓党、国企姓党、大学姓党等等等等，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徒。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的控制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请问嘉宾，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未来是不是会变成朝鲜那样的国家，还是会变成一个超越以往共产党国家的新型国家呢？陈博士，
我想刚才嘉宾都看到了中国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现在强人政治加强，习近平先生加强集权，但是是不是会到过渡到朝鲜那样的一个这样像的国家，我目前看来还看不到这个前景。因为现在中共已经介入国际社会，介入很多方面已经很深了，包括他过去的政策的走向，有些事情已经是非常难以回头了。不过可以看到他现在习近平先生的执政的方向确实有一部分是像过去的毛时代摆动的这样一个趋势，他当然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强人政权、他自己的集权的需要这样做的。另外他就是说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把所谓的前一段所谓江泽民时代所谓的三个代表、所谓的资本家入党这些东西实际上都逐渐的取消掉了，淡化掉了，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他没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逐渐的看来他们在只能在邓和毛这两个政治符号之间摆动，现在他们的想象力或者他们的政治的空间在他自己看来恐怕只有这么大，所以他又像过去的摆动，而且类似于像他们当时的文革之前有一个九评，就是反对苏联修复主义的九评，讲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想这些东西他都和他的所谓反对资本参与政治权利、反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纯洁性，这些东西都和当时的所谓的接班人五个条件越来越靠拢。我感到是非常的可笑，而且是非常荒谬的一种政治现象。
好的，那纽约的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你从这次杨小杜的讲话，他其实这个警告的重点是商人，是指的所谓资本，那么他并没有过多谈官员本身该怎么样。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特别像肖建华这些这个所谓资本大鳄他们无非就是一些高官的这个白手套如果认真清理起来，那么这个涉及的都是中共最高层的一些官员，那你习近平他们当然显然没有这个意图要去对最高层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这些中共最高层的官员去加以任何的清理。所以你看他这次讲话，他其实强调的主要是这个商人，是在警告商人不要干预这些事情。所以今后和这次讲话这个可能产生的一些相应行动呢，恐怕也主要在于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管控商人这一方面。那么从其他的方面呢，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反应。所以对这次这个讲话呢，他在官场所引起的反应，我们不应该估计这个太高。
好的，早些时候我们说这一次是杨小杜的讲话，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早些时候呢，习近平，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呢，在中共一个高层会议上呢，也首次提出了要警惕利益集团，提醒高级官员要警惕避免呢被利益集团围猎。当时呢，人们就广泛猜测这个习近平讲的利益集团究竟是什么人呢？那现在陈先生，你觉得有答案了吗？
我想从目前的最近前一段时间的政治进展、经济进展来看，他所谓的利益集团主要的就是指的是高层官员通过那个白手套，就是通过像肖建华、像这个郭文贵、像这种人，他们的权钱结合，然后他 觉得对中共的政治形象或者对中共的政治统治有伤害，所以他指的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利益集团。但实际上利益集团他这个话说得非常的空泛，当然现在看来他是指的是这样一批人，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只不过你要有法律规范这个利益集团的活动，他怎么每个人都要维护自己利益，维护自己利益他要结成某种集团，这个东西它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他这里指的是当然是确有所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像肖建华这些人的和官员结成的利益集团，他特别指的是前总督，包括像江泽民时代当时的所有的所谓闷声赚大钱，然后很多官员很多商人他们之间必须要有勾结，必须要有这个互相的联系，才能够互相都有利益交换，都有钱赚，都有好处得，包括官员得到金钱的好处，而那个商人得到影响政治权力，甚至某种政治分配的，例如所谓的地下组织部长，政治权力分配的这样一些好处，都是可以看到的。它是指向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能是指向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那个搞得轰轰烈烈的，也就是说权钱交易做得最大而且最泛滥成灾的，就是比较起现任的说话，就是像江时代的那种时候，恐怕也有所指的。我想这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利益集团，而且很难敲动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影响到他的执政，也就是说他的利益集团或者他的那个在政治网络好像有点和这个前面的这个政方式对着干的意思。我的观察大概有这样一些。
好的，那其实就是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等。那纽约的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你认为这个现象在中国有多严重，危害有多大？
严格说来，习近平所指的这种利益集团在今天的中国还并不存在，因为它并不可能成型，只不过顶多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比较密切，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有很多这个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交易在里边，你要说利益集团本身，那无疑毫无疑问，那个中共自己才是一个最大的利益集团。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他要垄断这个既得利益，所以他就不容许其他人，哪怕他自己内部的一些人，再有其他的这种所谓利益集团出现。那么习近平他现在强调这个反对利益集团呢，他毫无疑问就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这个唯一的最大的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他对整个这个局势，我觉得做这么一个基本估计才是个最要紧的。而且事实上呢，你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在六四之后，在九二南巡之后，这个改革的过程，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共产党他用他的政治权力直接和权力这个和金钱这个相勾兑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要说这中间的这个什么官商勾结啊、权钱交易啊，那事实上这个事情贯穿了整个这个所谓经济改革的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现在反对的东西跟那个他所宣称的根本就是两回事情。
好的，我们现在一个网友叫埃布纳王，那他发表的评论呢，看来跟两位嘉宾相类似。他说，现在中共当局警告所谓利益集团谋权，本质上呢，其实就是习近平利益集团排挤其他利益集团，反映出两点：一是习近平政权本身独断专行，为了集权打击异己；二是反映了中共政权和整个社会的衰败，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已经不能再满足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之后再分一杯羹给别人了。我们这位王先生，他这个观察的相当深刻。这个另外呢，一位叫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十九大写入习思想呢是铁定的了，不过明年修宪延长国家主席任期几乎为零，习想控制大局，仅总书记军委主席就足以，国家主席嘛，离总书记军委主席他也就是个摆设。这位网友竹林七贤呢，他实际上是指啊习近平未来在十九大之后这个权力垄断的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看来呢，这个 刚才两位嘉宾和一些网友们说的其实都是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这里所说的利益集团广义上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权钱交易或者是官商结合、官商勾结所产生的一种腐败。那么其实政商关系啊，哪里都有，比如美国这里我们都知道有这个游说的这样一个制度，这也会造成财富和权力这个相互影响。但是为什么在美国这种权钱呢，这个政商关系就没有像中国那样构成了大面积的这个甚至叫什么他方式的腐败，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想在这里恐怕有三点不同吧，就是最主要的在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有三点不同。当然在美国那个游说制度它也可以造成财力和权力之间的交互影响，但是它有相当清楚的法治体系来规范这些游说，这些权力财富对权力的影响，权力怎么利用这个影响，大家都是在法治的范围内合法的争取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一个方面，只要在法律的规范之内，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违法必究，这个是肯定的。它的司法体系是独立的，这点是和中国不同的。中国的情况两样，就是说中国首先来说，我们中国的经济所谓的市场它是和政治体系相接的很紧，大家知道在中国你要发财，你要成为特别是成为大富，你和政治没有关系，你和官场没有关系，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对，
也就是说它这个权力体系政治体系深入了这个市场里面非常深，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一种不划分的。所以说这种腐败是几乎是人，大家说是几乎是人人都有。如果你没有腐败，这个包括大的商人，你没有和官员的政治权力有交换，你根本不可能发财。再说中国又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界定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那么只有就是有，包括初期还有一些灰色地带，后来这些如果规范清楚的话，这个腐败你可以说是完全的他方式的制度性的腐败，而且还没有独立的新闻体系，也就是没有自由的新闻体系。所以这几个方面都造成了中国这个体制下他这个腐败和美国这个他这个财富和权力的交互影响，这两者之间完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好的，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纽约胡先生，为什么在中国一旦官商结合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性腐败或者政治性腐败呢？
因为一般来说，你这个官员的经济性腐败和政治性腐败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政治性腐败，那就取决于你权力本身，政治权力本身是不是有明确的界定和受到这个硬的约束、硬的制衡。而在这一方面呢，那在今天的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呢，显然不具有这些东西，因此呢，政治性腐败的空间呢尤其巨大。另外就经济这个腐败来看呢，我们也很清楚，你政府官员在经济腐败方面能走多远，那取决于你政府掌控多少经济资源，另外呢还取决于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大的参与和这个介入。那么在一个私有社会，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头呢，首先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就相当有限，大部分经济资源掌握在这民间手里，另一方面呢，大部分经济活动也在民间，而政府能够干涉、能够介入的相当有限，这就使得就是说，在一个这个所谓这个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你官员你想腐败，你那么你能够腐败的这个你可以运用的这个资源和空间都非常的有限，而你中国过去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一切资源都属于政府，而且呢，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通过政府都有介入的这个权利，这就使得中国的这个官员呢，他一旦腐败起来，那就是漫无边际，那就是史无前例。更何况呢，刚才那个陈贵德先生也谈到江时代的那些种种对腐败的纵容，而当年对腐败的纵容呢，他有他从维护政权这个角度来说，有他的当时有他当初的那种需要。所谓江泽民正是因为提出这个闷声发大财，用这种办法呢来那个缓和这个包括党内上层对他的不满，能够接受他的统治，另外使更多的人也上了贼船，从而呢这个对这个政权的就对政权就采取一种这个维护的态度。你想当年就有几个口号嘛，那就说什么腐败是这个改革的这个润滑剂，对不对？而且还说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也就是说，在当时，在90年代，乃至于在这个本世纪初那些年，腐败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好像这个漫无边际的发展，而且显然是和当局他有意识的这种放纵有很大的关系。而当时他们放纵，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个政治考虑、政治权利的这个理由。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就使得今天中国的腐败，当然就尤其显得就是这个泛滥成灾，不可收拾。因此你现在这个习近平尽管是一直以反腐败作为他的一个主要政绩，但是就都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他重要的还是在于这个清除异己，而和真正的尤其是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反腐败机制是毫不相干的。
好的，那现在呢，这位叫陈 RB 222888这位网友呢，他的评论：好的生意人，他是对中国商人鸣不平啊，为商人鸣不平。好的生意人具有非凡的管理治理能力，和管理国家一样啊，为什么不能争取政治权利呢？这位叫黎明之光的网友，他说：嘉宾说的太对了，其实利益集团指的所有既得利益者不仅是官员，还有各种牵连利益的人。利益集团吸金一旦完成，大跑路，然后政权就不要了，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我们最后剩下时间不多了，来谈一谈呢这个中国商人这个参政的这个情况。请问啊，陈博士，现在中国政府他警告商人不要追求政治权利，是不是因为商人的势力已经很大了，在中国商人参政的这个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统治了，是有这种情况吗？
我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不觉得商人参政有这么严重。实际上，中国的主要的，不管是金钱的权利还是政治的权利，实际上都集中在中国的一小部分掌握了政治权利的时候，政治权利是笼罩一切的，其他的东西。所以说，我不认为商人，但是商人确实在这些人，有些商人发了大财以后，他确实通过他的关系，他通过他的政商关系，他对有些政界的人是有某些影响。例如有些人说的某些地下组织部长，包括像肖建华这种人，可能对中共的某些官员他的考虑人事安排上的也可能有些影响，但是这都是非常小的一例子。我不认为是商人参政在中国已经成了大的问题，而主要的还是政治权利笼罩一切，而且政治权利攫取商业利益，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请问胡先生，现在您还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您怎么看中国商人参政这个现状？现在中共官员严厉警告官员谋权，这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我想今天中国的这个商人基本上跟没有这个从政的这么一条途径。所谓发生了所谓种种的官商勾结，那一来是谋取他的，实际上谋取他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保才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今天出现的事情，我想倒是从反面提醒了中国的商人，他们应该从事这个追求这个自由、追求权利的这种抗争，因为只有在建立一种民主法治的这个前提之下，他们不仅商人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那个整个国家的政治前途才有根本的保障。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陈奎德博士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联合国公布全球幸福报告，中国人为什么国强而民不乐？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了亚洲三国之行，蒂勒森的首次外交出访是否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对未来中日韩三国关系带来何种影响？是否成功地化解了朝鲜半岛的危机？中国时间3月23号星期四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谢谢林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